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759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编辑部文章，题目是大法项目不集资，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11日。大法项目不集资，对这个原则相信所有真修弟子都明白，也都记得住。然而名利情好比人的软肋，学员执着这三方面中的任何一个，都会给自己保留致命的弱点，坏人和邪灵也最容易利用你的弱点作为突破口，谋私利害你，甚至污损大法弟子和大法项目的清誉。问题是，这些年来，不管是旧势力还是居心为恶为私的人，只要他们挖坑，学员就有往里跳的，每次都掉下去一批。集资问题、使用微信等等问题都是这样，换个名目、换个方式，就有人去上当。上当者嘴里说的大法书中的话和理，都是为了给自己找借口、找说辞，为了维护和证实自己，完全不理性，也表现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修炼，自己不走正，如何能救得了他人啊？其实，中共迫害法轮功25年来，只要是还在学法练功的，还想讲真相救人的，都知道大法的珍贵，只是每个人悟性高低不同，来源和归去之处不同。那么既然都想返本归真，为什么不用大法来要求自己、对照自己、理性的实修呢？如果每出现一个人、一件事，自己都不能理性的认识，而是被带动、盲动、冲动，即便知道错了之后，也不向内找自己上当的原因，只顾狡辩，那肯定没有以法为师，更没有实修啊。从两年前开始，有人在大陆平台的公众号上说自己有什么神通，先天就带有记忆，说自己如何倾尽所有资助飞天，导致负债累累，骗钱者还打着飞天校长干妈的名义，而帮衬的人则说自己出了三界，法身经常帮他做事，神通如何如何。面对这些乱象，有些学员善恶不分，积极上钩，在微信公众号上不断打赏捐款，甚至在私下借钱给那些说自己如何如何的人，有的人捐款上万，有的捐巨款却不敢公开。有同修说每月打赏金额上万，即便对方改口，从自称学员到说自己不是学员，打赏和捐款的人仍不悟，继续为自己的受骗行为找借口。一个人的公众号上有看似讲真相的内容，或者公众号的名字叫莲花，或者神神叨叨的什么名字，并不能说明使用这个账号的人是谁，何况其干的说的都不在法上呢？而且这些公众号都在中共的掌控中，真想当个修炼的人，就赶快清醒，抓紧实修吧。记住，大法项目不集资。明慧编辑部2024年6月11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人应该用超长的理看待问题，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初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5号。 近段时间，从明慧网看到全国各地都有大面积骚扰、绑架大法弟子的事情发生，可能还有更多没被曝光的。本地也是一样，大约从3月份就听到周围同修说，从公安内部传出邪党要在五一前后对大法弟子有什么大的行动，而且消息还不只是从一个渠道传出的，有同修在通知大家发正念。初听到这个消息，内心掠过一丝紧张。自从出狱后，这些年每年邪党有关人员都在骚扰我和家人，一直给我和家人打电话要求见我。多年被迫害的阴影也如一块石头一直压在我和家人的心头。但我马上想到了师父的法。师父在大法修炼是严肃的中说。所以师父把大法弟子的名字从三界、从人间、从阴间，包括地狱全部除名。我想师父把我的名字从人间除名了，我的生命只归师父和大法管，不归他们管，这件事情和我没有关系。定下这一念后，心里踏实了，每天定点发正念，不允许邪恶操控公检法司以及社区人员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毒害世人，毁灭众生。结果这次没有人给我和家人打电话，后来得知周围很多同修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骚扰，严重的被绑架到看守所，有的同修多年没被片警找过，在前两年清零时被找去签字，片警说签了字以后就不找了，有的同修抵不过压力签了，可现在还是找，片警还说一年要上门两次。从法中知道正法快结束了，在这最后的最后，邪恶似乎显得还疯狂。我个人认为这与很多同修在思想意识中还是把自己当成一个被迫害的人而无可奈何被动承受有关。作为修炼了多年的大法弟子，我们已经看清这不是人对人的迫害，不把自己再诓入被迫害的人中，那样就等于是接受邪恶迫害。我们的思想要转变观念，改变被迫害的惯性思维，把自己当神看，因为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人。用超越常人的理看问题，这一点在我修去对儿子的情中也体会比较深。我一向对儿子的情很重，特别是两年前丈夫突然发病离世后，更是把儿子看成了相依为命的亲人。丈夫离世后不久，儿子也结婚成家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后又添了小孙女。儿子为自己的小家勤奋的工作，忙碌着，逐渐与我接触少了，沟通也少了，我心里就有些失落。家里有一台旧车，车主是丈夫的名字，现在我想把它卖掉，得先办理继承，得和儿子一起到公证处去办理公证，他需要到场签字。儿子说他这个月很忙，天天加班，得等到下月初。当我费了一番功夫把公证所需的一堆材料准备好了后，打电话告诉他材料我都准备齐了，让他下月初抽个时间和我一起去公证处。儿子在电话里说他下月初要出差去外地，然后又要出国参加公司培训，也没说在什么时候有时间，就把电话挂了。挂了电话后我一算，下个月等他出差出国回来又到了下半个月了，他每月下半月都很忙，几乎天天加班，又没有时间了。那等到什么时候才有时间他也不说。我心里就开始有点怨他了，心里只装着自己的小家庭，对我的事从来就不主动关心，有时找他他也不很上心，敷衍一下，而他的事我从来都是积极主动关心帮助的。想着想着觉得心里一阵阵说不出的难受，感到剜心透骨的。我清楚自己对儿子的情重，这也是旧事里早些安排的，我一直在努力去这个执着，可去了一层又一层，每天思想一有空就想起他，牵挂他。我问自己这个情为什么老去却去不掉呢？我坐下来仔细地清理自己的一丝一念，发现问题在于我把他当自己的儿子了， 总是陷在母子关系里来看待他，依靠他。当他的表现达不到我的期望时，就觉得失望、失落，有时还气恨，认为我把他从小到大培养成人、培养成才不容易，他就应该孝顺我。现在认识到，这都是用人的理在衡量问题，修炼人应该用超常的理衡量问题。他和我有缘，今世成为母子。作为修炼人，我不能总把他当儿子来看待，应该跳出母子关系，用更高的理来看待。改变了观念之后，我觉得很轻松，再也不那么牵挂他了，感到这个情去掉了很大一块。其实何止是母子关系，在人中的亲朋好友都是扮演的不同角色，在与他们交往时发生的矛盾，也是暴露我们的人心，或是有业力要消的，都是为我们修炼提高的。我们应该时刻记住自己是修炼人，不用人的理对待遇到的事情，用超常的正法理来要求自己，主意识要强。近期修炼的一点认识，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深入向内找，修出慈悲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3日。我从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至今已经20多年了。在这些年的修炼中，我也一直在向内找，直到近年在处理和弟媳的关系中，才对向内找有了一定的认识。现在写出来与同修分享。第一部分，找到自己不平衡的心，去掉它。刚开始和弟媳遇到矛盾，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很委屈，然后努力扩大自己的容量去原谅她。例如暑假的时候，我给侄女补习功课，补了一个月，我管吃管住管花钱管伺候，侄女的数学成绩从刚开始的五六十分提到了100多分，然后我把侄女送到了弟弟家。侄女到家后，弟媳连门都没有出，更别提和我说句话了。我给侄女补课期间，弟媳更是连门都没有登过，甚至连电话都没有打一个。我当时心里很不平衡，心想，我给你的孩子付出这么多，你连句话都没有，心里充满了委屈。我就向内找，是自己渴望被别人尊重，被别人认可，那个自我在作怪。我找到他，就转变观念，不要这个心，然后发正念，清除这个私心。逐渐的，我的心里平衡了，对弟媳的埋怨也消失了。第二部分，站在别人的角度上考虑问题。后来再遇到矛盾，我学会了不但要找自己，还得站在别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去找自己，不要就事论事，要无条件的向内找。例如有一次，我在娘家吃饭，炖的鸡，我兴奋地说，好，就不吃鸡了，我就喜欢吃鸡爪子。侄儿听见了，记住了。在吃饭的时候， 小侄儿夹起了一个鸡爪子就给了我。大姑，给你吃。我刚要表扬他一下，弟媳不愿意了，沉着脸说，你妈我也爱吃，你奶奶也爱吃。我瞬间觉得挺尴尬的，心里也很不高兴，对小侄儿说，好孩子，给妈妈吃吧。饭后我冷静下来，把自己这个不高兴的心去掉，站在弟媳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他可能觉得儿子是我的，有什么事首先想到的应该是自己，我对于他来说是个外人，人不都是这样吗？有点妒忌心吧。想到这里，我就逐渐地理解了弟媳。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所以今后遇到矛盾的时候，你不要把它看成是偶然的，因为矛盾产生的时候会突然间出现，可是却不是偶然存在的，那是为了提高你的心性的。你只要把你当作练功人，你就能够把它处理好。对呀，我遇到这个事情也不是偶然的，必然有我要修的东西，要去的心。静下心来想想，自己何尝没有妒忌心呢？总想听到谈论别人不好，从中找到满足自我的优越感，体验从中的快感，这不是妒忌心吗？听到别人好了，应该从心里往外替别人高兴才对呀。想到这里，我真心感谢弟媳给了我提高心性的机会。第三部分，生出慈悲心。年前腊月二十几在打坐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弟媳。她自幼丧父，一家人也没有过几天好日子，现在她身体也不是很好，我想起了她给我提高心性的一幕幕，真的是发自内心地感谢她。想想每次跟她发生矛盾时，自己的出发点总是那么不纯，总是在冠冕堂皇中掩盖自己的私心，我发现自己真的对不住他，不由得我对他生出了无限怜悯。师父看到了我这颗心，帮助我化解了和弟媳的矛盾。腊月二十六这一天，弟媳和弟弟来我家了。我搬进楼房的这几年，弟媳从来没登过门。我给他们包饺子，吃饭的时候，我带着发自内心的怜悯和慈悲和弟媳交流，并劝她好好修炼，她泪流满面。回家后，弟媳变化很大，原来她自己的孩子她一点都不管，现在把孩子接到了自己的屋，她自己亲自照料。原来他总跟弟弟发脾气，现在遇事有了克制自己脾气的想法。原来他跟我妈关系也不好，总赌气，现在和我妈关系融洽了很多。过年我丈夫做手术需要钱，他还主动把自己的积蓄借给我。通过弟媳的转变，我体会到我们向内找应该是无条件的，应该设身处地地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深挖自己，把看到的对方的不足对照自己，不应该就事论事地强调自己的理由。对方为什么不满意呢？看看自己做事时的出发点。以上是自己层次所悟，写出来与大家切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撕毁社区的邪恶公告，作者湖南大法弟子飞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1号。有一天，我在讲真相劝三退途中，见某社区宣传窗里贴满了诽谤大法、毒害众生的邪恶公告。我当时就想，我们大法弟子好不容易把大法的真相告诉众生，邪恶还在肆无忌惮地毒害众生、抹黑大法，这给我们好不容易开创的讲真相环境带来了严重的负面作用。为了维护大法，必须制止这种毒害世人的邪恶行径。我知道这事让我看到，绝不能袖手旁观，置身事外。师尊在《转法轮》中说，你看到杀人放火那要不管，就是心性问题，要不怎么体现出好人来？杀人放火你都不管，你管什么呀？邪党在毁人，师父盼弟子多救人，这邪恶的展板必须清除，不能让他害人。我决定当晚就行动。出发前，我在家发了一个小时的正念，请师父加持，让邪恶看不到我，让监控失效不起作用。夜里2点钟，我从家出发，因为下雨，我全程打伞，中途换了几次外装。当我撕到一半的时候，一名年轻人路过，我赶紧发一念，请师父加持弟子，让那年轻人看不见我。果然，他只顾着看手机，根本就不管我这边在干什么。我也没有怕心，坚信我是神，人分子构成的眼睛怎么能看到神呢？在师父的加持下，我顺利做完后平安回家。又一天，我看到一个社区展窗里有污蔑大法的邪恶广告，展窗有2米高，玻璃又厚，下方两边各有一个铁扣。头天我试探过，觉得难度有点大，就发正念请师父帮我。次日夜晚1点多钟，我到达目的地，一看也真巧，两边的铁扣松开了，而且镜框边有10来公分的间距。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在帮我。我将手慢慢伸进去，用力一撕，展布拉出来了，镜框完好无损。我告诉自己，不管是宣传栏里的邪恶公告，还是街道上的邪恶宣传，只要被大法弟子发现，就一定不放过。正念制止邪恶，让世人免受毒害，这是大法弟子的责任。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信师信法不要自灭蛇盘疮，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淼淼，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5日。我修炼20年，没经历过太大磨难和宵夜状态，去年是第一次。2023年8月20日，我感觉左前胸不太舒服，心里也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黑手烂鬼对我肉身的迫害。我知道真修大法弟子没有病，所以也没太重视。8月22日，我去浴池洗澡，发现身上有几个红点。23日，身上就开始起大泡，越起越多。从左前胸到后背都是大泡， 有的呈紫黑色，有的地方皮肤也呈紫黑色，宽度约一手掌宽。这时我精神起来了，知道这不是病，是我哪里不符合法了，被邪恶钻了空子，可能是我要过的关是考验来了。我就加强多学法，同时向内找。妹妹同修也在我家陪我一起学法练功，长时间发正念，给我很大的鼓励和帮助。其他同修也与我一起交流学法，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迫害大法弟子肉身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一周后，我丈夫知道了，他因为害怕给我很大的压力，说不用药就与我离婚，还把他七八十岁的姐姐、姐夫、哥哥都找来了。我也没动心，就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我告诉他们，我是练功人，我有师父在管，和常人不一样，我会很快好的，比常人打针吃药好的还要快，你们放心。这次过病夜关期间，我真切体会到了师父时时刻刻都在看护着弟子，师父在推着我往前走。我一天最多能学五讲法，不累也不困，而且晨练一天也没间断，发正念时间也比以前长了，最多能发一个多小时，也不倒掌。白天不睡觉也不困，比平时还精神。我不知道师父为弟子承受了多少，只让我承受了一点点，虽然很难受，但都能承受得了。而且更神奇的是，二十多天不排便，也不排气，肚子也不胀。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在同修的鼓励和帮助下，我顺利闯过了这一关。这种病业假象在常人中叫蛇盘疮，医学上叫带状疱疹，民间传说如不用药叩头之后就会致命，所以常人是不敢不用药的，而且它的疼痛一般人是受不了的，即使吃止痛药也很痛，有的人因为遭不起这个罪，跳楼的心都有了。而我因为有师父保护，无药自愈，而且没留下一点后遗症，这充分证实了大法的超常、神奇与师尊的伟大。我丈夫一次在饭桌上和朋友说起这事，他那么严重，一片药没吃，一针没打，真的好了，太厉害了，指大法太神奇了。我也借此机会给在座的人讲了真相，还智慧地给其中一人做了三退。大法就这么神奇，就这么超常。法轮大法是千年不遇的高德大法，法轮功师父是来救人的。这几年的疫情，就是在逐步解体中共，在分批淘汰善恶不分，拒绝看真相，听真相，极力维护中共，被谎言毒害很深的，拒不退出邪党组织的人而来的。真心希望世人赶快深入了解大法真相，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为自己和家人选择美好的未来。叩拜恩师。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